今天是2025年12月9号，周二哈。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从49楼开始啊。阿拉登神丁啊，对你有帮助就好。先看你的第一个问题啊。我的建议是动工和静工都要一起来，就因为时间不够，还得抓紧时间嘛。第一个一开始最好是。啊，你说你身体弱，那就每天稍微磕点头，从10个、20个开始。早晨起来先磕头，然后呢，晚上有空的话念一遍地藏经。然后你这个念咒呢，你把它念背熟之后，白天任何时候只要一有空就背着就可以。还有练腹式呼吸啊，这几个啊都一起来。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地藏经念满1年看看。因为这个是能消业的，虽然说这个金刚萨埵白日明咒也有消业啊、什么灭罪啊这种功用，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地藏经更管用，因为地藏经是有针对性的啊，针对这个下三途的啊冤亲债主，所以先把他们解决，然后就后边的修行就相对顺利一些啊。第二个问题，还是一样的答案，先把。地藏经念满1年吧，同时在有空的时候念大念，不管是什么咒都行，你愿意念百字明也行，愿意念大悲咒也行，有空的时候白天念着念着，然后就可以背熟了，念咒如果时间短的人就不要专门拿出时间来念咒，随时都可以念的嘛，白天任何时候只要你不需要专注的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可以找点时间来念，而且念咒相当于休息。你脑子里妄想多的人来说，念咒相当于休息。你工作累的时候，你坐着念一念，念念咒，反而会让脑子清爽，然后对后面的工作还有帮助呢。好了，下一个问题。天生无才啊，建个什么修行道场之类的啊？如果是，背后有寺院，给你提供什么名头啊？就，给你提供背书吧。啊，有这样的就可以加入。如果不是的话，纯个人喜好的就别加了，因为这种事情一旦要钱的话，就变得很复杂，然后不了了之，都是这样的。我见过不少这样，修行人觉得自己修的可以啊，想教点人，一开始是倒是发现好点，然后一旦建个地方或者租个地方，开始找几个人过来，那吃喝拉撒都是钱呢，然后呢，他就坚持不了了，一旦收费呢。但大家就觉得啊，你凭什么收费？你又不是和尚，你有没有什么佛教协会啊？后面的什么那这种组织给你背书，你凭什么收费呢？这样就问题就麻烦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也不打算在线下做任何什么组织、任何形式的见面的，或者说修行道场之类的，目前没有任何计划因为这个是没有宗教，这没有那个背后寺院给你背书的话，你收钱就不合法。就变成这样的状态了。而且在国内，你想弄一个宗教场所，那个麻烦多了，一般很难弄到那个许可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加入这种事情吧。你要一定要做花钱做什么好事的话，那你去寺院看看啊，还有去了解一下啊。一般大的寺院也会有那种专门在山上修行的寺院。那里的和尚们就因为去的人少，供养的人少哦，所以，你去的话你去给他们花点钱的话功德还是很大的，专注修行的山上的那很多寺院，钱还是比较少的，在下边专门收香火钱的那种寺院倒是钱挺多的，但是也有一些在山上修行的寺院，你愿意花钱的话，去找那些地方花钱就可以，还是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呢，还是。好好做消自己的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53楼，WWW，观想是妄想吗？想象是妄想吗？想象力也是妄想吗？都是，你能想到的都是观想和想象都是注意力层面上的妄想，想象力那自然肯定也是注意力层面上的妄想。情绪是没有想象力的，你自己试着拿情绪想象看看。情绪从这个胸口开始升起的，欲望也是从胸口开始升起。你能想象得了吗？那是想象不了的，都是到注意力层面上开始有想象力的。下一个问题，54楼，闻所闻尽， 打坐的时候口干舌燥，因为气没有打通嘛，这个从气从背后上来，从双肾这里开始往上走，然后绕过头顶，然后就到下边，通过嘴，然后到下的喉咙这边一打通的话，这嘴里就开始有这个口水了，口水就多了。一般人他打坐的时候一开始都有口干舌燥的感觉，虽然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他都是有点的，所以不用担心，坚持做就行。下一个问题，55楼，明心见性。这位问香港那个大火里有一个老人，连续念20个小时观音菩萨圣号，我看他是，双盘打坐的状态，据说是救出来的时候也是打坐的状态，疑问是每个人都写好命运剧本，该名老人生还是他本来就未到剧本写好的命中时间吗？假设没有这个，据说是400多高温吧，假设没有观音菩萨加持力的话，他应该烧死的吧？那么他就应该是到那里命中的时间了。但是他活过来了，那肯定是，帮了他之后稍微修改了一下命运剧本，给他延长寿命了。而且这个好像那个环境里也没有其他方法了，估计坐在那里是大概率肯定要死的。如果是他命里就不该死，那就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或者说，可能会躲在更一些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吧，还不至于烧死的那种环境。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应该是肯定能烧死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命应该是被改过了。你问菩萨的威神力怎么来的？菩萨80转60，在菩萨境界里，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它都可以改变的。这个世界没有固定的东西，在菩萨境界里，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所以佛经里有很多那种神通神奇的神通，什么上身出火、下身出水这种天上飞来飞去这种都可以做到。所以稍微改变一下让人不能受伤，这个还是能做到的。以前我的那个师傅他说，他在山上，有一回出去砍柴的时候，从很高的地方滚了下来，然后脑袋磕到了石头上，但是一点没受伤。他说他一直都在拼命念大悲咒的，他是那个时候刚出家不久吧，按照他说吧，就已经念了一两年，一直都在，每天拼命念大悲咒，然后就脑袋磕，从高处摔下来，磕到大石头上，居然血都没出，也不鼓包。所以他可能之后就对这个佛法信心很大了嘛。菩萨自己的愿力嘛，菩萨肯定有愿力菩萨动用老爸自己后续的福报帮他冲抵呢。只要你修行了，哪怕你什么功德都不做，什么布施都不做，功德福德都不做，光是修行也有一定的功德的，也有一定的功德，他不能说什么都没有。所以也有师长说什么。打坐的，光是打坐，双盘打坐，什么参禅的这个功德也很大，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也有部经里说，只是出家啊，光是出家一天的功德也很大啊。这个有个部经里那个叫什么来着，名字忘了，就佛陀去度了一个人，那个人说，告诉他应该是叫阿难过去跟他说的吧，告诉他你还有7天命。这个人是王子吧，还是什么？总之他很享受五欲乐告诉他你还有7天的寿命，然后呢，我来帮你度你吧。这个人说你既然有7天的寿命，那我先享受6天，然后最后一天出家吧。就这样，他又继续享受6天的什么五欲乐之后，最后一天出家，然后就这最后一天出家之后，他死了死完这个他就直接升天了。佛说他就是。这一天的出家功德也够他也够他升天什么的，还有而且升天之后还有后续的，还有更往上走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走，走了好几个天层，我记得是这样的当然，他出家的那个时候，他是在佛的弟子、佛的座下出家的人所以肯定有福报更大吧。所以说，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只是修行，也有一定的功德虽然对有些佛经里说这个，出家人很穷，就是上辈子没修福报只专注于参禅，但是参禅本身也是有功德的，而且你真的修行到一定境界的话，哪怕就 你的福报很少，也有天人愿意来供养啊，这不至于让你饿死。下一个问题，请问每个人的命运剧本都会写能遇到正法吗？不会啊，有些人是遇不到的。而且这个世界四大部洲中，是比丘、卢州还是什么？有一个州是没有佛法的。还有我在书上也说了啊，这个上行文明阶段不传法，所以那个时间段是接触不到佛法的。就像咱们这个地球里，就像佛经里也说那个，《地藏经》里说的，轻法慢教者，是边地受生报，是这样吧？总之有边地受生报这么一条，就是你生在没有佛法的一个边缘地区，那么在现在地球上能接触佛法的国家相对还是少数的啊。而且，如果你生到那种没有佛法的国家，你还能读书的话，至少，上个学校学个历史，估计还能听到有这么佛教这么一个宗教，这样好歹知道有佛教，那也算是接触到了啊。这个虽然不能说直接接触了正法，那起码，听说过有佛教那也行。但是很多，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是一辈子都听不到佛教这个字儿的，这个名字都听不到的，还是说有些人是没有办法遇到，无法遇到的人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积累这种善因，还是因为他们之前造业太深？都算吧。造业太深，造业太深的话，就有可能堕入到下三途，到了地狱也可以遇到地藏菩萨，但是那个不能算是直接传法的，就是让你和佛法结缘吧。哪怕命运剧本给他写了能遇到正法，他也不会理会。也有很多人这样的啊，所以佛说有二种障嘛，什么烦恼障、所知障，一个是你的业障太重，还有一个是你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啊，所以不想遇到啊，所以遇到佛法至少你有这个愿，一个是求道心，想知道这个世界真相是什么，有这样的诉求，还有一个是出离心对这个世界有已经厌倦感，之前还有一个。认为人世间都是痛苦的那个实苦心，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就有可能会遇到佛法。上边的人一直看着看看谁会出这样的心，然后呢就会有意的引导一下。还有，但凡能出生在中国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和佛法有缘的，哪怕他不信佛，他还是多多少少能听得见的。但是有些人就是障碍比较大的人，他反过来攻击佛法的话，就后面就很长时间就接触不到了。所以我们说，就算你不信，也就谈不上恭敬啊。你不信不恭敬都可以，但是不要到处攻击啊。你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嘛。下一个问题，汪光英，有朋友说有仙家要想让他出马，那作为朋友。你该不该劝一下呢？是这个意思吧？如果你真的怕这种一点点得罪的话，那这个世界你就没有办法活了。人总得有坚持，该做的事就做。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以人为本。那边的那种灵体，少跟他们扯关系是最好的。所以你还是尽人事嘛，劝一下总可以吧？还有对他们来说是，人家更需要他们先那个。出马仙他们更需要，一个是他们需要福报，一个是想用借人的这个阳气来修行，在他们的世界里，修行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的。但是如果附在人身上修行的话，可以缩短时间，但是人会消耗很大的神气的，这个精气的，所以一般这个出马仙过个几年，可能10年吧，20年，也有可能长不了那么长时间吧，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就人基本废了那然后就出马仙就走了，所以还是不接这个不接触这样的事情是最好的。那么你作为朋友还是去劝一下这个可以然后你怕的话你就拼命念大悲咒就行了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说呀你就劝他做个好仙，不要做出来祸害人的坏仙这样。下一个问题。先天心脏问题，你说这个有人去世了，安疗的人去世，先天心脏问题，如果是先天性的话，做什么都没用，不是安疗的问题，做什么都没有用。先天心脏病本来就活不长，如果是靠修行， 去靠佛菩萨加持力改过来，那还可以。如果你只是靠食疗啊、什么保健品啊、正常的什么西药啊，要靠这个，治先天性心脏病，那不可能的，因为就不能治，所以才叫先天性嘛。所以啊，这个他死了呢，不能和完全赖到这个安疗上。还有就是，我也劝大家这个是。减少食物的过程，还有改变饮食过程、饮食结构的过程，需要慢慢来，不要忙着一下子改过来。以前也这么说过了啊，你哪怕你一开始就从不吃晚饭开始，那晚上就吃点水果啊什么的，然后呢再不吃早饭，也可以先吃点水果啊、果汁啊这类，然后慢慢减少。同时你得好好继续修行，继续打坐磕头，这个都得来。然后等身体跟上变化之后。啊，你觉得吃太多了，让你身体感到负担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减少。不是你一下子什么都不吃，一下子什么都不吃，人是受不了的。所以啊，这种事情啊，如果一个不修行的人，在饮食结构上突然改得太多，然后偏执的，光喝水，不干那个，不干那个，那可能就会死吧。我也看过啊，什么西方有一些个，素食主义者，他给小孩都光喝菜汁儿。不给小孩喝奶，就一直喝菜汁，最后孩子给饿死了，也有这样的报道啊。所以不要走极端啊，小孩就是靠牛奶，不是人奶，应该是人奶吧？最好是优选是人奶，人奶不行的话，你可以找别的奶，但起码是最先是优选是人奶，然后是什么牛奶啊，什么动物奶也可以。像我爸那个年代，因为我爸说我奶奶也没有什么奶水，所以他是和吃鸡蛋糕长大的啊，我不知道吃鸡蛋糕他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就是把鸡蛋糕用开水泡一泡，像糊糊一样啊，然后吃那个，然后米糊啊这些，当然估计他也吃了点奶吧，这个所以该什么时候吃什么，这个还是按照人体的这个需求来做啊，你不能一下子变得很多。下一个问题，体悟。体悟，你说你的心态变化，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不想动脑子，这很正常。修行到一定程度就不想动脑子想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和人接触，这个都很正常。但是你不能走得太偏执，所以这个也有一种人吧，就是躲到山上，就不见人，然后专注的修行，但是这样也不是很好，就。完全脱离人世，这也不是什么正确的修行。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啊，就去修个几年，再出来活动，再修个群，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以后就绝对不出来了，这个也不是好事。然后这个你的这个逆腹式呼吸，你还是正常修正常的正确的腹式呼吸吧修别的呼吸啊，最后都会容易出问题的。下一个问题，枫红2019。助念是否消业障？有功德肯定是有功德的啊！人家在需要的时候你去做这个，那肯定是有功德的啊！功德大了，对这个不好的事情、业报、业障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啊，不能直接抵消，但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啊。为什么对助念很抗拒呢？是你是怕死人吗？还是去怕看那些个正在咽气的那些人啊？我们这个。这个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是不怕死人的，而且这个，哪怕是，怎么说呢？以布施和渡人的心态，也应该去做一些。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人最无助的时候，哪怕周围有很多亲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帮不上什么忙可也就只有这个助念，或许还能帮得上忙所以任何功德也好，布施也好。他能做到雪中送炭的时候，他是功德很大的。雪中送炭啊，不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时候，能起到的功德很大的。所以，一个人在死的时候很无助的时候啊，你去念一念，如果他本身就是学佛的，那这个就很容易产生感应。他能往生的话，对你也是有功德的哈。下一个问题，我空法空，空一空，学中医帮人看病，算不上干预他们的因果，会共业吗？本来就医生本来就是给人看看病的嘛，救死扶伤啊，这就是你的业啊，你选了这条路，那就是你的业， 谈不上干预别人的，而且业和业之间都已经纠缠在一起了，你也不能说不干预或者干预，你帮他那是你的业，他有冤亲债主要害他那是他的业，你不是介入到他要这个人要害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而是你只是帮助一个人而已，就像好比你看到路上看到有个人打另一个人，人家一边打，那你不去劝架，你只是帮那个正在挨揍的人，给他抹点药啊，给他包扎一下啊，这个不影响对方继续打啊，所以你这个不能算是干预他们的业。而且你看药师佛有什么药上菩萨、药王菩萨这些人都是从这个学医开始，发愿救人，发愿给人治病开始入道的啊，最后都成佛了呀，所以这条路没有错啊，会共业嘛。本来就已经在共业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你只要发愿是正，你只要发愿是善的、正确的，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能力不够的话，你还可以用功德来求佛菩萨给你往这个方面给你多点技能点，让你多长点技能，这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一般神医都是有一些这种神奇的机遇的啊，然后才开了一些。一般人不一样的能力哈，如果单靠想赚钱用这个赚钱，那估计开这个能力的概率会小一些。如果你真单纯的想悬壶济世当个名医神医救人，那可能会好一些吧，很容易开这种能力吧。至于收钱不收钱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你还是去问问你的中医的，你是自学的吧？那还是去问问那些中医大夫们。这个行业也有行业的规则，你不能随便破坏。不过他们的规则就是收费的，至少象征性的要收的，那就按照这个来。如果他们那个行业规则里没有这条说法啊，那可以，那你就按照你的做法来也可以。还有注意点是这个医不叩门，有这样的话吧？医不叩门，医生不主动给人看病的是由人家来求你的时候，你才给人看，这点很重要的啊。我以前干过是一个是中医，他也是好心帮人看，然后还给送药，然后呢那些有不少人就觉得他在拿他们试药哦，还在背后说他啊，所以他就后来就不再主动做这种好事了。所以这种好事吧，你量力而行是可以，但是做好事也是需要有智慧的啊。别人向你求的时候可以做。不是不求的时候，你不要主动乱送药啊，这个有可能会给你引来更多的麻烦。还有这种，如果你是自学的话，估计你也没有行医证吧？行医证的时候，没有行医证的时候，更得小心啊。下一个问题。洛家宝宝61楼。佛号行住坐卧念念不断，普通人很难做到，念佛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一定非要做到这样？没有一定的说法，但是你越是这样，越容易去。还有，为什么普通人很难做到？应该能做到吧？你只要坚持念就，功夫深了，肯定能做得到啊！你只要知道啊，这个念佛是最后要引出私情的，不要一直纠结在4个字上，一直念着念着，那可能就会走偏了。时间越长，可能就有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但是呢，你已经知道理论了，就是最后都要引出这个私情，然后呢，最后变成就结果情绪一直在，一直思念阿弥陀佛的情绪一直在，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旦进入那种状态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难啊，什么普通人做不到就没有那种说法啊，你只要坚持念着念着，然后一有空就思念，然后试着就慢慢就习惯了。然后就可以安住在那种状态里，行住坐卧都会不间断的一直思念的。下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信愿行，行里不只是行善、持戒、吃素，行是戒行、善行、修行都算的。前面的信愿行，这个是信是相信极乐世界存在，相信自己肯定能去，相信西方三圣肯定会来接引，这样的坚定的信心，然后是愿是。发愿去极乐世界，最后这个行是这个 戒心、善心、修心都包括的啊，不是什么行善、持戒、施主啊。你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可以去，然后不断的努力啊。你就试着从阿弥陀佛的视角往下看啊。很多人都想来极乐世界，但有些人是不努力的啊，他就躺平了，什么都不做了。有些人是拼命努力的，那你作为阿弥陀佛，你要先带谁？他也肯定有他的考量啊，是不是啊？那么去极乐世界肯定是靠那个西方三圣接引的啊，就他得靠他们的力给你转一下这个频率，你才能到达那个世界。靠自己凡夫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穿越其他的世界去的，所以肯定是靠他们。但是呢，他们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坚定的信心，还有愿力，还有就是修行，修行有多精进，这个肯定是要看的啊。那下一个问题，62楼无尽，打坐昏沉和无际空状态有什么区别呢？打坐昏沉是你身体不够通透，就是身体没有通，气不通，所以会昏沉。昏沉是一种病态，都从禅定的那种状态，或者说人绝对健康，哪怕2个小时你打坐，一点不痛，和那个精神气爽，这个是在和相比来，你昏沉的话，说明你身体属于还处在病中，或者说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这个血液循环啊，还有心跳、呼吸，这个都还不够达标，所以会昏沉啊，那就会容易出问题。那么无际空呢，是已经进入到全身很健康的状态里，2个小时以上都能打坐的时候，还会进入到这种空的状态，啊，这个叫无际空。所以昏沉和无际空不一样，无际空是清醒着的，清醒着，但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昏沉不一样啊。还有第二个问题，无闻自妄想是无念，无注意力是无际，无执着，无执着等于无愿啊，无执着等于无愿啊。这个空、无相、无缘和妄想分别执着是相对应的，空对应有妄想啊，没有妄想就叫空，有妄想就不是空了。还有就是，有分别心，叫有相，没有分别心叫无相啊。然后最后一个执着是，有执着叫有执着，执着又分见取执哈，没有执着状态就叫无愿啊，这样分的。其他的都对，坐忘是无际空吗？不是，坐忘只是忘记了身体的存在的状态，这说的是你的感官上，你的身根触觉。暂时熄灭了，你就感觉不到身体存在了，只是这个状态而已。无际空指的是意识状态啊，所以坐忘是指身体的感觉稍微不见了，生根触觉。无际空是你脑子里把这个六根的感官都给屏蔽掉了，然后自己守空，这叫无际空。就是我们要的修行是你得一直保持觉知啊。我现在讲的那个《坛经》里。慧能不断的多次强调，人一定要有觉知，你得随时感知到，同时感知到全身六根给你带来的所有感觉，除非你就跳跃了二禅，已经越过了二禅，六根境界全部灭掉了。之前是你得一直保持有这个觉知的，不需要去专注的去抓着这个觉知，而是你要知道有这样的觉知，这样才对。第三个问题，仁义度佛难化，佛难化是什么意思？仁义度的度和佛难化的化加在一起，不就是度化吗？这个第二本书里说了啊，就这个世界有凡夫有两种，一种是，自己随机的起的妄想跌落下来的，还有一种是起了度人的妄想然后下来的，啊，所以这种人，我们称之为佛，或者还有一类人是下来度人的菩萨罗汉，然后就自己犯错了，有可能就跌落下来了，回不去了啊，这种也算佛啊，这种人更难度一些，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下一个问题，63楼大丈夫。你说这个，大丈夫哈，先说吃的，午饭就少吃点面食吧，多吃点土豆、地瓜之类，南瓜、土豆、地瓜、南瓜，还有，一般是上火的人，喝西芹，容易败火啊，就是西芹汁吧，这个按流的那个做法，西芹汁，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然后拉一拉就好了，这个不敢说100%有效果啊，但是肯定会有改善的。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打坐，你打坐3个小时怎么用什么心法？一直是湿婆的吗？一直湿婆， 感觉整体上看你这个磕头还是少了，午饭前磕头20分钟，那你就是一天磕20分钟吧？这个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气血循环，还是不够的，至少保持1个小时以上。你30岁才30岁，一天磕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啊，就是600，甚至更多800都没有问题的。你这个身体一般，觉得这个脾胃虚啊，什么偏瘦，容易上火这种，你就先磕头加西芹汁，靠这个也能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改善，身体要有一定的，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血气方刚的这个血气得有一点儿，年轻的时候得有这个基础，这样往后面年纪大的时候也能维持这种修行状态。年轻的时候已经是很瘦的那种，到后面就很难坚持下去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先早晨先磕头1个小时，至少3、400遍吧。1个小时磕得快的话，400遍。30岁的时候，应该能1个小时内磕4圈吧，400遍。先慢慢增加数量啊，先慢慢增加数量，不要一下子就磕那么多，然后呢，再打坐2个小时左右，洗完打坐2个小时。然后喝些青汁啊什么的，早晨最好是空腹喝啊，这个磕完头之后空腹喝，最好是打坐都结束之后空腹喝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喝完就想拉，这个你就看你自己，自己安排时间吧。然后晚上也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双盘2个小时以上，晚上更适合，晚上更容易进入状态，早晨和晚上都好一些吧，但是有些人是晚上更容易进入状态的，如果晚上就不急着睡的话，可以多做2个小时。还有你这个还处在练呼吸的阶段，你这个腹式呼吸还没有练成吗？就是没有练成的情况下，你是怎么做到3个小时的呢？是硬做吗？硬做的硬熬腿吗？如果是你的腹式呼吸没有完全练成的情况下，一直硬做这么长时间，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先把腹式呼吸练成了，把平时的呼吸全部换成腹式呼吸，然后再慢慢增加打坐时间，好不好？然后其他的这个该做的都做啊，念经啊，什么发愿呐，这些个，在你有时间的时候都做点，还有还不够的话，那就做功德了。还有前世的业太重，几乎所有人都有业的，只是重和轻的区别而已。你要觉得。你想非要查一下前世的罪什么业多不多？那你看那个《地藏三叉经》那边有过一种查的方法你拿去试试看吧。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身体方面你可能把这个动功有点过于忽略了所以先增加一点磕头哦，好吧。下一个问题，64楼 AA，你现在几岁了你现在想求早死如法吗？如果你已经是70、80的人了，这辈子基本命运都过完了，那可以，而且很痛苦啊。问题是，你比较痛苦啊，70、80的人身体很痛苦，这个时候还可以求点儿。但是如果年轻人的话，就求也没有用，因为你后面那些命运剧本都已经给你写好了，如果你自杀的话，那可能就后面就更惨了。这个剧本里还有很多人会，跟你互动啊，什么有业缘的人会过来。你怎么能自己先解决？先去呢？所以从佛菩萨的立场上看，肯定让你把这辈子过完。而且，你不是要回来堕了吗？现在也可以好好修行，开始帮助有和你有缘的众生不是让你一下子离开问题。这样，这不是一个佛法的一个根本宗旨。任何宗教都让你爱惜生命，而不是对这个世界，产生那种。极度的厌恶感之后就想着早点离开，这个是不对的。知道痛苦是对，这个世界很痛苦，这个是对。就因为痛苦，你应该帮助别人也摆脱痛苦啊，不是你自己跑了就可以了。你只是求个没有痛苦的死，这个倒没问题。但是早死肯定是行不通的。有些和尚啊，什么一些大德高僧们，是故意给自己延长寿命。你在这里留下来传法你是想急着走，那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大菩提心了。再从佛菩萨立场上看，肯定是不帮这种忙的。第二个问题， 生命不宝贵啊，生命珍不珍惜的问题，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啊。但是所有众生绝大部分都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是吧？还有就是人的肉身是个最好的修行法器啊，尤其是男身啊，很难得。佛经上说啊，就像啊，又得男身有多难，然后得了男身又遇到佛法有多难，这样的段落吧，好像42章经也有啊。我已经42章经以前都讲过吧，那里也有这样的段落。你应该爱惜现在的机会，好好修行。如果是以这种，明明从佛菩萨视角看，你这目前状态挺好的，但是你不爱惜这样的状态，不好好修行的话，可能下次给你写命运的时候，就把你写得更惨一些。你既然不喜欢这样的命运，就给你写得更惨一些。这个就根据你的福报啊、业障啊，都给你写出来。哪怕你福报很多，也可以把你的命运写得比较惨。就像佛经里那些个天人们故意下来吃苦一样，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但凡这种，不爱惜命性生命也好，什么瞧不起那些个，身份低贱的人，这种人都和他们业报不相干的，给你下辈子就给你把命运写得很惨。所以还是爱惜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好的哈。下一个问题，65了，如善。如善啊，你说啊，身体消失，然后意识扩散的境界。你既然说这个是有幸体验过的，那肯定是佛菩萨加持下让你体验一下而已，并不是你真实的功夫。现在可能应该不是你真实的功夫吧？如果你每次都能打坐稳定的进入这种状态的话，那几次之后你就该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而且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可能有怕的东西啊！你向外扩散就扩散呗，可以扩散到把地球都给包裹住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你问这种情况是佛经里讲的自他不二吗？不是，那个不二是分别心上说的啊，没有分别心的境界。你在目前，你就算稳定的能进入这个状态，也只是处在二禅，二禅初吧。还没有稳定的进入二禅，二禅初的时候，意识升腾，然后稍微开始扩散，从三禅开始扩散的很广，所以目前还只是二禅一点点而已，没有分别心了嘛？那不是分别心是起，分别心是起始的，起始里的，你得断生死、出轮回之后才谈分别心，之前还是有分别心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在这种状态里试着以扩大，想着扩大扩大，这样反而是，不行，因为这个又起了新的妄想了。应该是放下注意力，让注意力消失的时候，它自然会扩大。应该关注点放到这里，然后专注的参思情，专注的参思情啊，维持这个事情的状态里，它自然会扩大的。你要想着心里想着你要扩大扩大啊，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执着，又扩大不了了。然后就会回过来了，所以脑子里不是想问题的问题，而是，就是把心放下，彻底放下，把注意力彻底放下，然后呢，专注在这个事情当中然后他自己会扩大的，哪怕你看到什么景象，都不要去动心，扩大到能把整个地球都包裹了，你能感知到地球里所有的生命他们的妄想了，那不用管。这样才能才算是正常正确的修行法嘛。还有可能在这种状态里遇到一些境界比如说遇到一些个你还有恐惧感的话，尤其是你还有恐惧感的话，有可能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来骚扰你。下一个问题，空空少年，打坐杂念多导致气上。头上头晕，什么头痛啊，眉心、八脏等等。你把注意力放到丹田呢？还有平时要多念经念咒。你把这个文字妄想灭个八成以上，我都说了，文字妄想灭个八成以上，打坐你才能静下来，否则脑子里妄想太多的话，很容易上头。你也可以让身体累一点，就磕头，我出点汗，这样妄想也会减少一些。但是归根结底还得靠念经念咒来灭掉，所以平时还得这个功课还得多做，还有就是打坐的时候呢，把注意力放到丹田处，这样往下拉，能撕破是最好，当然肯定是你撕不了妄想这么多肯定撕不了，还有一种办法是， 专注的听一些声音啊，就是耳根源通法嘛，这个也算是可以降服一些妄想的方法啊。但是呢，就看每个人的这种根气吧。妄想太多，有些人就听也听不得啊，只能一直打妄想。所以还是每天多拿出点时间念经吧，至少每天念一遍地藏经，坚持。还有平时多念大悲咒啊什么的，选一个咒拼命的念，让你的脑子里妄想减少。下一个问题，龙霸天。67楼龙霸天这位朋友说，去放生的时候遇到一个骗子，被骗了点钱，然后有点伤心了，这种事很正常啊。我以前也遇过，在寺庙门口卖龟的，然后我感觉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贵，但是呢，我还是居然看见了就买了，放了。我刚买了一个放了，要放，他又掏出来一个。然后我就又买了，感觉人家就是来骗钱的，估计是，惯犯吧，在那个地方他一直做这个生意的吧。但是我起码要保证那个龟肯定能跑得掉，所以，跑掉寺院门口有一个河，我就放到那河里了，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捞，我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哈。这被骗是很正常的，所以不需要担心，一个人有多少钱是他的福报的问题，前世积行善积德，这辈子行善的问题，不是你想着不被骗，又从或者省吃俭用这样能攒下多少钱，并不是的，钱都是赚来的，主要是赚来的啊，有人说啊，省吃俭用也能攒下钱，那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不管你花多少钱，你只要呢福报够大的话，你赚的就够大，尤其是你的愿心够大的话，你想为很多人服务啊，做一些更大的事儿啊，那这个钱周转的钱的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对消费的观念，你要应该改变，因为修行人应该改变对消费的观念。所有的消费都是布施，一切的消费都是布施。哪怕你看到一个东西在这儿卖1块钱，他隔壁他就敢卖你10块钱、100块钱，你看到了你也可以买呀，这就是布施啊。这不用管他骗不骗的，或许你会认为这样助长骗子，那你明知道被骗，那你花了那个钱，对方迟早还是要还回来的，那可能你可能花在这里，但是又从别的地方赚回来，所以不用担心啊，一切的消费都是布施，都有人从你的这消费当中赚钱，然后养活自己，那不管哪怕他是用恶意的用诈骗的方式来去骗取你的钱。那又怎么样？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没有对错啊，只有因果。你做了那种事情，迟早还会还回来的，所以不用担心。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可以自己主动布施，这个时候还很大方，但是一旦被骗了什么的就受不了了，这也是一种贪念。所以身外之物都放下就好了。下一个问题，烧佛经的问题。一些寺院是专门收那些抄经的书啊，抄经的拿过来，他们会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个法会，最后烧掉，要不然总不能一直留着吧，所以烧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主要是毁佛经，主要是你的看发愿，你是为了破坏佛法而毁佛经，那是下地狱。但是如果你只是东西没地方放了你就烧掉，这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这些人说啊你要烧佛经这样不好，那你就问他。我给你行不行？你替我处理一下，佛经也可以，你不想要可以流通啊。你送给一些愿意看的人、愿意读的人，你送出去也可以啊，挂闲鱼卖掉也可以啊，是吧？下一个问题，68楼，缘由宝宝。为什么我刚看了血腥的视频后，总会和陌生人发生矛盾？为什么看了血腥的视频后总会和陌生人发生矛盾呢？你是为什么把这件事联系到一起呢？你认为这个有因果关系吗？和陌生人发生矛盾是你主动挑事儿呢，还是人家挑事儿呢？作为修行人，就陌生人啊，你说的是陌生人来找事儿，那能躲就躲呗，能跑就跑，能报警就报警，如果人家步步紧逼，那就报警。一般情况下，好像很少有这种事吧，除非你就故意去晚上那种烧烤摊啊，那种光着膀子有纹身的喝酒的，故意凑过去和他们，和他们互动啊什么的，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是不容易和陌生人发生矛盾的吧？只要你忍一忍，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和血腥的视频啊，没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啊。如果你觉得有关系，那就不要看了吧。啊，还有大部分男性都喜欢看打打杀杀的电影啊，这很正常，因为在地球上轮回这么久，大家都有这种大杀杀的这种前世经历的，啊，都有当过兵啊什么的，都很正常，所以在这方面有这种习气，喜欢看的习气也很正常。只不过你心里要知道，啊，任何你看到的东西都和你有缘，所以说未来姻缘成熟的时候，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啊，就是姻缘成熟，所谓的姻缘成熟就是业报来了或者什么的，啊，如果和你和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关系了，已经消完了这些业，那未来也可能看不见了，所以你应该给自己提醒一下哈，未来要好好修行。你既然喜欢看血腥的视频，说明你和这种事还是有业缘的。好了，下一个问题69楼，关照0620，0620，0620关照，这位朋友说，母亲80岁，无疾而终，去世的时候很安详，挺好的，我不知道应该是祝贺还是惋惜啊，总之，这80岁的话算是喜丧吧，母亲如此善终，从业和因果角度，怎么说呢？至少福报足够大吧。啊，哪怕不是他的福报，那你作为子女给他做的已经是足够大的福报了。而且他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用正法来帮助父母的女儿，那都是巨大的功德，前世有巨大功德，善报吧，这辈子有极大的善报。一般去世的时候很安详，哪怕是他不幸福，他很安详的话，最低能保人道，至少能保人道的，如果是他幸福啊，他自己也有往生的愿的话，那往生是很容易的。那么头七啊，这个7749的这个超度法会，这个是你肯花钱的话去寺院里做，每次可能不同的寺院可能价格不一样吧，一次也有几千的，也有什么最便宜的，也可以和别人一起做的那种，每个7天做一次，做总共7次。这个就看你的家庭情况吧，你的经济实力，看你愿意花钱做你就花钱做哈。还有就是，所有的佛教里的仪规里都是不放什么酒啊、肉啊这些的，你哪怕你在家做也是不要放这些。你最好我的建议最好是去寺院，这是最好的。哪怕你没有那么多钱花，那也只是在地藏殿里啊摆一个然后做也可以。就是很多人一起做的那时候，地藏祭的那个时候参加也可以的。请人来家里还是去寺院？还是去寺院做吧。也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这个是你现在开始49天每天做念经之后，每天做点功德啊。你去寺院每天捐个5块钱10块钱都算功德，坚持做啊，最好是啊，看从你母亲留下的那些个钱财里拿出来做。然后我每天给他告诉他，你心里告诉他，拿他的钱做了功德，然后呢，过49天之后，你心里求地藏菩萨问问结果，说不定人家就告诉你了。还有在家去世需不需要做这个仪式？这个可以做的，这个也得花点钱。你最好是去寺院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做这个仪式的哈。总之感谢你的一直以来支持吧。你这样，每天在平台上发也是，谢谢你。一切的付出都有回馈，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没有免费的。你说明付出了，那肯定也是有回馈的。加油！未来希望你也有个在修行方面有更快的进步吧。下一个问题，70楼觉文，觉文，你说的这些问题。基本算是故事类的吧。你故事类，你愿意信怎么信都可以。你认为释迦牟尼不是化身也行，你相信那是报身也行。我就不透露他们真实事情，你爱怎样信怎么信，这无所谓。这个和心义理没什么关联的啊。但是呢，我们从现实里，我们看得到这个现实里去感受， 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加持强不强？加持力强不强？和极乐世界肯定是没法比的。你说这个净空法师说释迦牟尼佛这次来是8000次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也有佛经里说，七佛出世当中，释迦牟尼佛是第几次来着？我记得应该是第七位佛吧。七佛出世这个说法里，他是第七位佛，上有佛什么迦叶佛啊，这样，这样算的啊。这个各种说法都有哦，所以，你愿意信哪个就信哪个，因为这个七佛出世也是大乘里的说法啊，在小乘还是不相信的啊，所以就愿意你想信哪个就信哪个吧。不过，发愿去极乐世界，你不管信哪个都无所谓，你怎么去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大的逻辑啊，基本真相这个知道之后，具体一些细节问题啊，这个就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还有些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的，因为他们也需要叫我不许说一些事的，就看你的理解吧。下一个问题。上观71楼，上观周围问开胯什么这种动作啊？这个，以前第一本书里都讲过了啊，我就讲过两个动作，一个是青蛙式仰，像青蛙一样趴着，还有一个是蝴蝶式啊，坐一坐就可以了，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固定说法的，你去网上搜一下瑜伽动作，有没有什么快速开胯的动作，肯定有，还有。你问这个打坐停几天会功夫下降啊？这个因人而异吧。有些人是打坐一两个月不停，停了一两个月还是很容易回去的啊。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至少2个月不打坐，后面还是能回去的。而且这个不打坐也不是完全不打坐，至少你每天都会睡觉吧。那么睡觉的时间之前也可以打坐一两个小时，如果状态好的话，也可以一直打坐到很久，然后就凌晨。快到4、5点的时候再停下，然后睡个一两个小时就开始出去忙事了，所以就看每个人状态吧。我觉得你只要坚持睡前打坐一两个小时，那一般修为还是能维持得了的。至于酒店的床太软不行，你可以坐在地上你可以把被子放到地上，坐在地上打坐，不一定要坐在床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神通来度化，神通什么时候无用啊？这个，一般来说，只有最初的那个佛啊，就是最出现的那位佛，释迦牟尼佛啊，他适合用，但其他人是最好还是少用啊。那个，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有些人是信这一套，那可以用；有些人是不信这一套的，你讲的神通，反正人家拿你当妖怪。还有就是。你看网上也有很多人说啊，你有神通呢，是鬼也有鬼神通啊，鬼也有鬼通，什么外道也可以修神通啊，这种抬杠，这种杠精们，你跟他们显神通有什么用？还有就是神通能帮到他的时候，稍微有点用啊。你看前世因果啊什么的，人家正在处在危难的时候，你用神通帮了他一下，帮他解决问题了，或者去把他救出来了，这种时候稍微有点用啊。但是一般情况下。不用是最好的，你都公开一旦用，后面就麻烦事多了去了，所以，通常是，这个见面有缘的缘分很近的这些人当中比较秘密的状态下会有。你看，我现在把那个《坛经》都给讲完了，那《坛经》里，《坛经》里佛用神通，那个不是佛，那个慧能用神通的经历有几次，你去数一数吧看看他都在什么状态下用的哈。下一个问题，72楼范零九。这位问：凡事都要先做功德，再求佛菩萨帮忙吗？感觉这个规则有点残酷。这怎么叫残酷呢？这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你什么都没有呢，凭什么让人家要先帮你呢？你这本身就是贪婪呢。都说什么佛教是，中国人是讲功利的功利。像神都得有能给人们带来的什么便利、什么好处的时候，人们才信，不是盲目的信。那你好处好歹人家哪怕你得烧个香啊，什么上个水呀，布施点这点啊，什么都不做，你怎么好意思向人求呢？这也不是符合人之间的规则呀。 那么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但凡你是个学佛修行的人，你每天坚持修行啊，不花一分钱，不做一分功德啊，你只是每天坚持修行、念经念咒都有功德，这个也算功德。但是你有事非常急切的求，但是这个可能求了一段时间都没有结果，那说明功德不够啊，那就拿点积，快速能积攒功德的做法啊，花点钱啊什么的。还有，如果是一个人完全不信佛啊，只是去庙里随便求一求啊，他也不持戒，一般这种情况下是不帮忙的，他佛菩萨帮忙肯定是从他的视角看，帮了你这个忙之后，你这个人会不会变好，对周围的影响是好的还是负的，不好的，他都要看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啊，不信佛的人求帮忙，基本没啥好处，没啥结果。如果是一个信佛的人，他起码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哪怕持个戒，从本来从吃肉的人变成不吃肉的人，这样已经也算是很大的变化了。然后每天拿出点时间去修行，念个经、念个咒啊，什么都多多少少做点。那佛菩萨视角上看，帮你一些小忙是有必要的，所以就会帮忙。是根据人家的那个菩萨境界的那个圆满的智慧下往下看来这判断的，不是什么你给不给好处那个来判断的。下一个问题，吃三楼冷咖啡。哎，对呀，上面还有一个，这个补充一下啊，功德不是人家要的啊，你想明白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的，功德是你自己的，人家用你的自己的来给你改变，变出一些事情来，功德不是人家想要的啊，你这个你先清楚啊，佛菩萨不需要你的功德，你做一些事情，那个功德是给你自己的，然后呢，用你自己的功德给你换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肚子饿。那但是你不会花自己花钱买东西，那我不，你得自己有钱，那佛菩萨帮你拿你的钱去给你换个米给你，是这个逻辑啊，并不是什么你给了他钱，然后他给你米，不是这样的哈，那钱还是你的钱，但是你不会拿这个钱直接去兑换一些东西，那这个兑换给你修改命运，这个是人家权限，就用你的这个功德福报来给你换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而已，所以并不是人家拿你的好处，好了，下一个这位冷咖啡的问题，这位问小世界的问题，单个的星系构成一个小世界，一个银河系就是一个小世界，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个什么星系，那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据说有11个小世界哈，现在也是科学家也说大概有11个星系，是不是我不知道，按照佛经里的说法啊，就是这么算的而且那个还有个小世界，正在好像往这个银河系靠拢过来，据说未来多久多久之后会碰撞，这个估计到那个时间之前，地球是肯定不会存在的，所以我们也不用管那个事儿啊。第二个问题，修行经历的问题，现在看来，现在往回看的话，肯定是为了未来的传法啊，那个时候我是。还不知道这现在的事儿呢，所以总觉得这个修行虽然比同龄人是快很多，比同龄人快很多，但是呢，好像和我的那个本来的境界的确不符。不过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本来是那个谁呀，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白的状态呀，所以基本上都很正常吧，只是比常人会快一些而已。还有就是很多事情你得经历过，你才能教别人。如果是我这辈子没有这种传法的计划的话，可能上边早就有了，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没有这个事儿的话，估计不需要这么麻烦，因为我在做本职工作的时候，有些事是不怎么修行的，但是死的时候还是照样可以回得去。好了，至于我是什么境界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说还是少打听我这个人的状态吧。好了，今天就这个官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